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法轮功学员奚秀林含冤离世，孙艳环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致脑血栓，孙霞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法轮功学员奚秀林女士长期遭中共当局人员骚扰恐吓，她曾经被非法劳教判刑。2021年11月出狱回家后，继续遭受中共人员骚扰，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今年6月，奚秀林含冤离世。奚秀林是平定县南澳村人，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03年奚秀林被平定县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两个月，在太原新店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20年8月，奚秀林遭十几个警察破门而入绑架，后被劫持到阳泉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奚秀林被送往阳泉市盂县看守所，体检结果显示他严重贫血，后被放回家。同年12月，奚秀林被平定法院非法庭审，不让家属旁听。庭审结束后，奚秀林被强行体检，贫血状况更加严重，看守所拒收，将奚秀林送回家。平定县公安局给奚秀林下发了所谓监视居住六个月的通知。2021年1月，奚秀林又被平定县法院非法网上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十个月。奚秀林被平定县法院检察院人员绑架至阳泉看守所继续迫害。同年11月，奚秀林冤狱结束回到家，继续被中共人员骚扰，担惊受怕，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于今年6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艳环女士2016年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孙艳环体检不合格，无法收监。六七年来，警察不停地对她抓了放，放了抓。今年3月30号，警察强行将孙艳环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狱方对孙艳环实施强制转化迫害，不到两个月就将孙艳环迫害至脑血栓。现年64岁的孙艳环退休前是佳木斯市发电厂技术骨干。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孙艳环多次遭当局迫害。2016年，孙艳环被佳木斯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孙艳环身体出现胸腔憋闷疼痛，送医检查后，医生跟警察说必须立即住院治疗。2017年，孙艳环被东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身体状况缓刑五年。孙艳环回家后，经医院诊断为肺癌晚期，做了手术，回家后一直卧床休息。在所谓缓刑期间，孙艳环遭东风区司法局人员高波恶意陷害。2020年9月，佳木斯向阳区检察院再次把孙艳环非法起诉到向阳区法院，最后法院裁定取消缓刑，重新审判，孙艳环被非法判刑四年半。由于孙艳环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关押，暂予监外执行。今年3月，向阳区法院对孙艳环强行采集了个人信息，篡改体检结果，孙艳环被关入佳木斯市看守所。后来警察又强行将孙艳环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狱方对孙艳环进行强制洗脑转化，近期得知孙艳环已经被迫害致脑血栓。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法轮功学员孙霞女士在哈尔滨市女儿家看孩子，今年1月28号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看守所。6月14号，孙霞被哈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现年60岁的孙霞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经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骨质增生等疾病。后来经母亲介绍，她修炼了法轮大法。 之后，孙霞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渐渐的，不但身体好了，而且心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丈夫在发脾气的时候，孙霞不还手也不骂他了，而且发自内心的善待他。婆婆生病的时候，孙霞主动提出要和丈夫一起回老家伺候婆婆。丈夫被感动了，渐渐的他的脾气也变好了。他们真正成为温馨和睦幸福的一家人，并从内心感谢李洪志师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孙霞因为坚持信仰受到中共迫害。2009年至2014年期间，孙霞被非法关押于哈尔滨女子监狱长达5年2个月，遭野蛮灌食，绑在铁床上48小时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强迫劳动。今年1月28号，哈尔滨市哈南派出所6-7个警察闯入孙霞女儿家，绑架了孙霞并非法抄家。警察说，孙霞在本校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业主举报，孙霞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赏真善人美展，俄罗斯人感动流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15号至31号，俄罗斯巴塔伊斯克的法轮功学员在市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真善人国际艺术展，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创作的艺术作品。展览持续了17天，展出了24幅经典画作，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前来观看。创作这些画作的艺术家都是法轮功学员，画作展示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自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参观展览的人中，有的从未听说过法轮大法，有的则每年都来参观。许多参观者被画作的内涵和艺术家们描述的精神信仰所打动。娜塔莉亚和纳杰日达一起参观展览，对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坚持信仰而遭受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娜塔莉亚说，在21世纪还有这样的野蛮行为，这样的残忍，真是可怕。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感到很震惊。朱莉亚·阿达利安被展览的一些艺术作品感动到落泪，并在展览的留言簿上写道，我在无意间看了展览，并印象非常深刻。这些故事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动流泪。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样的罪行现在正在中国发生。另一位参观展览的人称赞艺术家们描绘了修炼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这位参观者写道，我非常喜欢这个展览，画作都很棒。他们让你思考重要的事情，例如精神信仰。在我们处于困难时期时，这非常重要。当参观者离开时，学员们向他们赠送了纸莲花，莲花象征着纯洁和善良，提醒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和真善人价值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8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2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开迷途少年的心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7日。师父在新年之际向世界众生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后， 我感到法政人间已经拉开了序幕，时间紧迫，就更加抓紧时间出去救人，几乎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迷茫中的人就在等着听真相呢。第一部分，解开迷途少年的心结。一天，我在小吃街给一位中学生讲真相，我有些疑惑，因为当时正是学生上课的时间，他怎么没上学呢？我一问才知道，他是初二的学生。交谈中，我感受到这个孩子很聪明，有独立的思想，学习应该也不错。刚开始，我并没有直接询问他为何没有上学，我对他说，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孝顺父母。他很高兴，向我说谢谢。我就从疫情开始引导他思考。我说，大疫当前要多多保重，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把疫情叫瘟疫，是老天因为人类都不重德行善在惩罚人类，只要人能够忏悔，老天就给人机会，人就能不被淘汰。现在的人都被无神论给洗脑了，根本就不相信上天有神灵。大疫不过三啊，谁能叫全人类的人都得同样的病，都发烧嗓子痛，这难道不就是上天降的灾难吗？天灾人祸就是现在的人无恶不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了，人已经违背了天理，所以上天才降罪于人。他边听边点头，我一看这孩子根基不错，还有信神的底线，能听懂。接着我就告诉他，孩子，大疫当前无解药，只能自救。他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似乎在问，怎么自救？我说，既然你相信这是上天降的灾难，那我们就得顺天行事。可是我们在入团入队时，就是加入了无神论的组织，而且还举着右手向他们宣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为他奋斗终生，还把生命献给了他。这个誓言可是要兑现的，那神是无法救我们的，必须在内心真心地发出一念，此誓言作废或退出他的组织，神就将我们托在手里，我们就会平安躲过劫难。他明白了为什么三退，也顺利做了三退。不一会儿，另一位男孩坐到了我身边，他俩是同学。我渐渐开始讲法轮功真相，两人眼神对视了一下，表示这也不是反动啊。我就给他的同学也做了三退。这时我问，你们不是开学了吗？怎么今天有空出来啊？他愤愤地说，因为我最近出了点事，都是因为我那个爹，我恨死他了，不想上学，都不想活了，非常郁闷，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好朋友不放心我，怕我出事，一直在跟着我。我心里顿时一惊，感觉他就如溺水的孩子，如果不及时拉上来，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因为现在的孩子特别容易走极端，在无神论的浸染下，他们不知道生命的可贵。今天遇到这两个孩子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大法师父的慈悲让我解开他们的心结，救他们。我关切地说，有什么过不去的事跟阿姨说吧，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坚信大法会化解一切冤怨。他开始情绪有些激动，言语中充满了对现行中国教育的不满与嘲讽。他说，现在的教育根本不重视科技方面的发展探索，整天整那些没用的虚假的，全走偏了，现在学校还搞什么性教育，这样下去我们国家不就完了吗？将来我们的社会怎么办呢？我一听感觉到这个孩子不一般啊，心怀国家，心怀天下，有见解。我赞许地说，孩子，你是个绝对有出息的人，非常有头脑，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一定要好好珍惜当下，乱世出英才。不是捧你，我说出的话就是我的真心话，否则就是捧杀。你没被这个社会所污染，有抱负，要好好完成你的学业。现在社会就缺少你这样的人，将来我们会回归传统，你就是社会的精英，未来的社会等着你这样的人去开创。他感受到了我的真诚，竖起大拇指连连点头。他眉头紧锁地说，我无法待在这个家里，都是因为我那个该死的爹。看着他欲言又止，知道这件事肯定很难堪，让孩子如此纠结与矛盾。我没有深入追问， 为了解开父子间的恩怨，我就给他讲了世间因果轮回的道理，举了自己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我说，百善孝为先，是你爸爸给了你生命，天地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一切都是有因缘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不要怨恨他。但是父子间的积怨太深，他还是不能释怀。正巧那几天我包里经常带着《天地苍生 A4 版季刊》，杂志的封底是亮黄色光晕的转法轮，上面还写着，千年来人们一直寻找一本书。我拿出这本杂志，指着封底对他说，小伙子，这本书就能给你指路，许多人读了这本转法轮，明白了生命的意义，生活有了希望，这本杂志非常好，我就这一本送给你吧。他欣喜地接过这本期刊，马上藏在自己的怀里对我说，这能不能被警察发现啊？阿姨，您还是给我个袋子吧。我把随身带的一个提袋腾出来送给他，并送给他和他的同学真相 U 盘和护身符，告诉他们可以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找到这本宝书《转法轮》。临走时，我嘱咐他们一定要好好拜读《转法轮》，一切冤怨都会善解，一切谜团都会有答案，生命的希望之光就会点亮。他们两人如获至宝，带着希望离开了。第二部分，小朋友对疫情的思考。我是一名小学老师，主要承担自然科学的教学，看着讲台下纯真的孩子们，内心涌出一份神圣的责任感，因为他们是民族的承传，是国家的希望，是未来的开拓者。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邃的内涵，几千年来一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华夏儿女。然而现行的教育最缺乏的正是传统文化，这也是现在年轻人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也是各种天灾的祸根。2023年开学的第一天，我来到久违的课堂，台下充满生机的孩子们笑逐颜开。我说，同学们好，我看到你们都平平安安，非常高兴。今天我给大家补一节大自然的选择课。我们坐在教室里，头上就是房顶，脚下是地板，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教室。如果我们来到外面，头上是什么？脚下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头上是天，脚下是地。我接着说，这个空间可是够大的了，所以我们称它为大自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家，而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大家。大自然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赐予我们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以及优美的环境。具体说说都有哪些？台下热闹得很，你一言我一语的，纷纷回答，江河湖海，绿水青山，春夏秋冬，矿产资源，花草树木，还有动植物等等。我微笑着讲，大自然如此的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友好相处才是。人类是这样做的吗？孩子们展开热烈讨论，认为河水被污染了，大树被砍伐了，海被填了等等，那大自然能高兴吗？大家认为大自然肯定是生气了。我接着说，同学们，古代的人把大自然就叫老天爷，那时的人们都敬畏天地。老人们讲，庄稼要是干旱了，人们就跪地上香，磕头敲锣打鼓，祈求上天下雨，还真的能求来雨呢。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古代皇上用来祭天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相信上天有神灵，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相信神了，还随意地破坏大自然，你们说老天能高兴吗？今天的疫情这么严重，就是老天在惩罚人类，是不是啊？孩子们不停地点头。我说，老天对人类是有要求的，我们就叫自然法则。今天面对这场天灾，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你有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啊？在心里默默地向上天忏悔，请求上天宽恕我们，上天就会原谅我们。大自然的选择就是老天要选择好人留下来，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能按照真善忍去做个好人，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会被老天留下，否则就被淘汰掉。我们要想不被自然淘汰，就必须具备这三大美德。 接下来我又讲了几个小故事给他们听，小故事里有大智慧，孩子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精彩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深刻的道理。最后我读了一首诗给他们，真诚做人好，善良天知道，忍让天地宽，好人有好报，就是真善人好。我们只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一定会平安幸福。一堂课就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把丈夫当成众生》，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金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9日。以前我被邪党非法劳教两次，家人因此事也受了严重伤害，开始家人不让我再练了，看挡不住就让我在家学法练功，不让我与同修接触，还挡不住就不让我发资料讲真相了，我就往家拿同修装好的资料。有一次丈夫看到了，就扔了一地给撕了一些。这些年我就背着丈夫去发资料讲真相。2020年武汉那次大瘟疫发生，家人看我在家待不住了，要出去救人，就把钥匙藏起来，把防盗门反锁上。我想不出去救人，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啊，含泪给家人说，我一个将死的人走入大法修炼，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们是知道的，我练功20多年了，家人都受益了，家里连片感冒药都没有，师父让抓紧救人，你把我锁在家不让出去，为了自己的安全也太自私了吧。再说我练功身体是有能量的，能抵抗病毒，还有师父法身保护，你不用担心的。于是丈夫就说，你救人我不反对，可现在街上没人，我也怕你再出事啊。婆婆说，你开门吧，有师父保护呢，一定注意安全啊。可丈夫还是不让我出去。后来我与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说问题不在他，是我没把他当众生讲好真相，他也是大法要救度的众生，他也是真善忍物质构成的，是善良的。这一说我被点醒了。我回家拿出转法轮，找到第四页看了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这个宇宙中，我们看人的生命不是在常人社会中产生的，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师父的这段法今天读起来突然感觉与以前不一样，哎呀，师父给我们讲出天机，人的生命都是真善忍物质构成的，法构成的生命啊。我要往家拿资料，就在心里背师父的法，认识提高了，突然有一天来了考验。以前怕家人知道，都是晚上发完整点正念再装资料，这次我关上门，突然丈夫敲门，我当时把资料摆了一片，我不开门，急忙往衣橱里放，马上定神，心想怕啥，师父说众生都为法来的，他不也是吗？我打开门，他问这是干什么？ 我说现在救人急，这是救人的东西。他什么也没说，马上出去了。第二天，在我家集体学法时，我丈夫说，把那些资料给同修些，叫他们帮你发。当时我吃了一惊，我以为他忘记这事了。我说，是啊，我就想分给他们些。真是像师父在《红银心声》中所说的，观念转，拜物灭。从此后，我把家人当众生，吃饭时放神传文化、修炼故事、善恶一念间等给家人听，家里人变化很大，到发正念就提醒我。有时我出去做大法事或者小组学法，丈夫就清理家里卫生，收拾家务。转变观念，讲真相不挑人。以前我有个观念，对年龄大的，特别是老年妇女，我就不想给他们真相资料，认为他们上学不多，不识字，看不了，会浪费大法资源。不过这部分人观念上比较传统些，对善恶报应大都相信的。有一次去赶集，看有一个老妇人在卖菜，我买了几根丝瓜，就给她讲真相。没想到她很认可。我提到法轮功叫人行善，做好人，更好的人，做事为他人着想。她忙插话说，是啊，你说的对呀，我看过大法真相资料，你们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知道有个练法轮功的，他养鱼，从不给鱼喂那些对人体有害的药，人们都愿意买他养的鱼。还有的练法轮功的人买我的菜从来不挑，也不讨价还价的，还多给钱呢，体谅我年纪大卖菜不容易，就觉得你们都是些好人呢。可这社会人心不古了，也就是你们还能这样，你要有资料就给我看看。他说，这社会竟让共产党搞坏了。我又给他护身符，告诉他诚心念九字真言会得福报啊，大难来临能保命。他说早就有人告诉他了，还说谢谢李老师。还有一次去农村讲真相，进村就碰见几个老年妇女在一起聊天，我上前问他们知道法轮功吗，有说不知道，有两人就直接要大法资料看，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都很高兴，有的不认字的说拿资料让家人给他念，看来世人越来越觉醒了。随着学法背法，对讲真相救人的认识提高了，讲真相挑人是不对的，不是师父所要求的，因为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挑人说明我的慈悲心还不够。有次我赶集往回走，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在卖鸭蛋，看她眼神很着急，脸带愁容，我想起我婆婆喜欢喝沁鸭蛋，走过去和她聊，想买些吧，才知道老太太家里有老伴儿，因身体不好躺在床上，她很担心。开始没打算给她讲真相，听她这一说，心想可能是有缘的众生，问她详情，老太太说老伴儿躺床上好几年了，身上长褥疮了，整天血淋淋的，问我有好办法吗？我马上说，有啊，大姐，你就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可是宇宙的高德大法，是叫人做好人的。他问怎么念，我就领他念了两遍，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没有。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双手接过去，说我一定好好念，一看你就是个好人。我说是大法师父叫我这样做的，现在大瘟疫要淘汰坏人，选好人，谁相信大法好，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好人，才能躲过这大劫难。不要相信中共谎言，那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中共邪党干坏事多了，老天要灭他。他听完后，我看到他愁容不见了，一再说谢谢。我说 你就谢大法师父吧，回去和大哥好好念，大哥一定会好起来的。他马上说好，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妹子了。大约半个月后，我去赶集，忽然又看到这老太太。我走过去，她一看是我，马上站起来，双手握住我的手，高兴地说，大妹子啊，你叫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真灵啊。老头子那褥疮好了，结痂了，以前什么办法也没治好，我可得谢谢大法师父了，还有大妹子你啊。人家说人要长褥疮治不好就完了，现在老头子有救了。我说，大姐啊，我替你高兴啊，以后好好念九字真言吧，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开始我看他年纪大耳背，不想给他讲真相，差点错过了救人机会，这不又是我自己的观念吗？这件事提醒我必须彻底放下人的观念，讲真相不能再挑人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认识病业假象的几种表现形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日。正法已接近尾声，很多老同修已经修了20多年，然而时不时的就会听到有的同修去医院的消息。为什么过不了病业关呢？下面举例谈谈我认识病业的几种表现形式。一、对悟性的考验。 A 同修女，20多岁的时候开始生病，主要是严重失眠，然后是类风湿，还有心脏病，身体非常虚弱，多年来四处求医问药，越治越糟，对各种治疗方法都感到失望，已做好离开人世的准备。1997年她经朋友介绍走入大法修炼，在第一次去学法的路上，朋友告诉她练这个功不用吃药，他说好，不吃药，吃了药也没用。就这样来到了学法点，学法时一个人读转法轮，大家听，读了半个多小时就开始学练进功，早上晨练学练动功，天天如此，到第四天晚上明显感觉入眠了，第五天睡觉很香了，并且他所有的症状在几天内都好了。在那几天里，他从没有想过他的病，因为他没想到会好得这么快。过好关的原因，一是有悟性，朋友告诉他练这个功不用吃药，他就明白吃了药也没用。二是放下了对病的执着。二，第一次过病业关。 A 同修一开始修炼大法，练几天功，所有的顽疾就全好了，他觉得这个功太好了，非常相信大法，非常相信师父。修炼2个多月后， A 同修第一次过病业关，牙痛，不是一般的牙痛，是非常痛，天天痛，半边脸连着头颈都在痛，痛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家人吵着叫他去弄药，说不然会化脓。 A 相信这是在消业，不是病，坚决不去弄药，大概8-9天后牙痛消失了，不痛了，也没化脓，彻底好了，真的很神奇。过好关的原因是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三，对祛病观念的考验。 B 同修女，10几年前她的脸反复红肿1年多，长时间发正念，消下去后间隔1天又肿了，她脸上很多的死皮，家人说是牛皮癣，叫 B 去看病， B 坚决不去，家人为此事经常骂他， B 认为这不是病，是消业，他加紧学法，向内找，始终找不到原因。 直到后来脸上开裂出现了小口子，家人看到就乱骂。毕同修在心里求师父，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我知道这不是病，弟子坚决不去看病，但是弟子的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师父点化一下愚笨的弟子吧。这时毕的天目开了，看到自己拿起护肤品在擦脸，一边擦一边想，这个护肤品有消炎的作用，擦了脸就会好。毕一下子明白了，护肤品虽然不是药，自己还是把护肤品当成药在用，还是把自己当作常人了吗？而且还找出很多把食物当成药品吃，如吃了大枣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吃了枸杞有什么好处，吃了这种食品有什么好处，吃了那样食品对身体有什么不好。毕同修就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这些观念。神奇的事发生了，毕发完正念后，脸上的口子愈合了，皮肤颜色正常了，最后彻底转变这些观念，作为修炼人吃什么都行，吃饱就可以了，脸也完全恢复正常，一点痕迹也没有。过好关的原因，一是毕同修没有执着脸上的小口子，只是找自己那些把食品当作药的观念，当发正念清除这些观念后，完全忘记了脸上的小口子又红又肿，小口子就奇迹般的好了，皮肤的颜色都与其他皮肤一模一样。二是毕同修一点一点的改变把食品当药的观念，脸就完全恢复正常，一点痕迹都没有。四，不当的理解大法导致的病业。 C 同修也是位女同修，一天她到一位同修家办事儿，在同修家吃了一顿饭，回家后肚子又痛又泻，挺难受。 C 同修第一念想，我的身体天天都是好好的，怎么在同修家吃一顿饭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难道他家的饭菜没洗干净，有细菌？突然 C 同修觉得这样想不对，这是向外找，修炼是修自己，没有偶然的事啊。这时他突然想起半个月前的一件事，他家的净水器换滤芯儿，维修工一边换滤芯儿一边说，我这个净水器有红外线，可以杀死水中的细菌，水中的杂质还要经过几次过滤，说的好像是世界上最好的净水器。 C 同修当时想，我的工可以自动杀死有害的细菌，我的家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好安逸，比你那个净水器好多了，只是你们不知道。后来他脑子里还反复这些想法， C 同修明白了，原因是这些想法不在法上，把这个工当成了杀细菌的，把自己当成了提供家人安逸生活的杀毒器。当他悟到这一点，肚子瞬间不痛了，也不拉了，好了，真神奇。过好关的原因是一丝一念要在法上，要按照师父的法原意去悟，不能想当然，修炼是很严肃的。五，执着心不去导致的病业。一同修女，小臂长了红红的疱疹子，形状像手指，很痛，她向内找，找不到原因，她否定它，不承认它，发正念也不起作用，就是痛啊，已经痛了一天了，搅得她左右不适，心神不宁，做什么都静不下来，法也学不进去，向内找原因也找不到，怎么办啊？一看着几个小疱疹子，心里念叨，手指，手指，哦，明白了，是指责心。亦仔细的回忆，认真的查找自己指责别人的心。这段时间他经常说，这个事没做好，那个事也没做好，这个人怎么不对头，那个人怎么的不对头，反正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是对的，怎么看自己都是花儿，怎么看别人都是错，指责别人，自以为是。已经成为自己的行为习惯、思维模式了，不容易悟到，师父怎么点化他都悟不到，这次终于把他点醒了。当他找到自己的执着后，这几颗小疱疹子就不痛了，再发正念清除习惯指责别人的观念，这几颗小疱疹子就蔫下去了。过好关的原因是修炼就是修自己的人心，扎扎实实修自己， 遇到任何事都找自己哪不对。六，放下自我，病业消失。F 同修，女，一直有背痛，先是隐隐作痛，没事的时候才会想起，现在加重了，随时都在想着他，老是想起这个部位，令他心神不安。F 同修反复地找自己的各种执着心，怎么找也不对路，就是痛，痛得晚上睡不好觉，左右不安，长时间发正念也无济于事。背痛牵扯着他的心，已经两三个月了。F 同修甚至开始胡思乱想，怀疑是不是这种病，是不是那种病。F 同修想，以前他从没有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病业，这绝对是旧势力捣乱。旧势力为什么能够捣得了乱？他反复地想着师父的法，想着背痛牵扯着他的心这么长时间了，他这么执着这个背痛，太执着了。F 同修突然明白了，师父叫把什么执着什么人心都放下，我这么执着执着执着，就是给他市场，这不是与法的要求相反了吗？于是 F 同修天天在心里想着全盘否定，尽量抑制自己的思维，不去想背痛的部位，背痛的念头一出现马上就全盘否定。就这么坚持下去，背痛的念头越来越弱，直到这个念头不再出现，背也不痛了。 F 同修悟道，原来是该放下自我了，放下对身体的执着了。从此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他马上抓住这个念头，在思维上全盘否定，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了。过好关的原因是不给他市场，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我平时不投稿的，那天读《明慧周刊》，文章里同修梦见两支笔，结果回家儿子就送我两支笔，我悟到应该把自己的心得分享出来，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对病业中的同修有所借鉴，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正法已近尾声，我们携手同行，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协调中实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我修炼20多年了，一直参与协调工作，在这过程中，铭记师父的教诲，不论碰到什么事都是好事，都是在成就修炼人。只要把自己当作真修弟子，实修自己，那真的是境界的升华。在这20几年的修炼路上，虽然平淡无奇，可渗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与保护。在此，弟子叩拜师恩，谢谢师父的苦心救度。下面就协调的几件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由于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一、协调人的责任。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最大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给我们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环境修炼，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在1999年720以前，找个地方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很容易做到，720以后就很难了。当时环境下，许多同修迫于压力不练了，我就找同修，一个一个的找，和他们一起回忆刚得法时的心态，通过修炼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身体出现的各种奇迹， 让同修们要珍惜修炼的机缘。我们只有兼修大法，才能找回身心的宁静和健康。有人说，不会放弃修炼。有人说，在家自己学。还有人说，怕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不练，练什么？咱们要想修炼，就得有一个环境学法，只有学好法，才能修炼好，才能坚信师父，坚信法，不被当前的迫害形势干扰。2001年，我们几个人成立了学法小组，稳健地走在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2009年，一位老年同修突然出现脑血栓的症状，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我和一同修去医院看他，想和他交流，增强他的正念，被他女儿撵了出来。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无形的、有形的压力都向我们袭来。有个别同修不再来小组学法了。开始我非常难受，人们说我什么我都不在意，可对大法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了。我时常对着天喊，师父，师父。那时真感到空气都要凝固了，好像没有一点喘息的空间了。我常常想，修炼为什么这么难呀？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出现病业的同修的老伴儿搬着两块非常干净的薄石板，说是垫脚石。我醒后想，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这件事的出现要把它当作提高的台阶。我心里敞亮了许多，通过和同修们交流，同修们认为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是我们看看书发发真相传单就是修炼，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在考验我们能不能修下去。在这样的环境下，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的学法小组勇敢地走了过来。二，要勇于担当。大概在2007年秋季，有人在同修中传假经文，我们听说后感到事情的严重。我和一同修到各个同修那儿去询问，有同修说，没什么了不起，看看说的是什么，看看他怎么乱法。也有的说，我看了也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吗？有同修看后，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就等圆满了。我们找到传假经文的人，非常严厉地给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他立即烧毁假经文。他说，如果不是假的，烧毁后谁来负责？我对他说，是不是假的，从来源处就可以分辨。师父的经文都是在明慧网上发表，同修们都能够在明慧网上下载传看。你这样偷偷的在个别人中传，什么用意呢？如果因为你今天的所为影响同修修炼，那是多大的罪呀！赶快清醒吧。最后他勉强答应了，可还是没有找到是什么心招来的，没有认识到传假经文的后果是什么。几年后，他因脑出血突然离世。这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修炼人就要严格用法要求自己，意志清除人的各种心，包括好奇心、不好意思的心。看到同修偏离法时，要敢于指出，要勇于担当。三，遇到矛盾，实修自己。在修炼的路上，不论大事小事，顺心的不顺心的事，都在检测着修炼人的思想状态和心境。在修炼过程中，常常遇到各方面的矛盾，来自常人的，来自同修的。这里举几个例子。我家对门是信佛教的，在他们门口经常放一双鞋，常年放着，在鞋的一边放一些咒语符类的东西， 每看到那些东西，我心里就不舒服，就默念正法口诀，而且看到对门的邻居，心里就犯堵。家人说，我们是修大法的，他们那些东西什么都不是，不应该动心。我想也是呀，我为什么动心呢？是怕被伤害。这已经是法理不清了，一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怎么能怕那些低龄的东西呢？认识到了，赶快归正，矛盾随即消失遁形。我想，不论他们再放什么东西，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就是祥和慈悲地面对所有的人。我的心放下了，他们也不放那些东西了。一次学完法，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有个大姐大声地说，协调人干什么了？我听到这话，心不由得一揪，我的思想快速地在查找，我哪里做错了，哪儿偏离法了。回到家，心里还是很不好受，我向内找，首先不好受就是面子心在作怪，怕人家说，还有为什么他说协调人，自己就心虚，怀疑在说自己，这是疑心。继续往下找，平时同修说自己读法读得好，喜欢听我读，还说我法理清楚，其实自己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心底深处有一种优越感，不自觉的就表现出那种高高在上的显示心理，同修是能感觉到的。其实那些不好的东西隐藏的再深，一有时机他们就会往外蹦，只有把他们彻底清除出去，心底才能干净。我认识到后，从心里感谢那个大姐，是她让我挖出了许多不好的心。还有一次，说好到边远乡镇参加他们的交流会，可由于同修的特殊原因，使我们迟到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传来各种说辞，多是对我来的，开始心里还用法衡量，可时不时的有人传话，我的心里就受不了了，气恨、抱怨、妒忌、虚荣、面子等等一起往上翻。那些日子整个人都被这些东西包围着，很想找他问清楚、说明白。那些日子只要想起此事，就满腔怒火，压都压不住，越是难受过不去，矛盾越多，方方面面的，我一下子好像被同修们边缘化了，好像谁对我都有意见了。我非常苦恼，都是修炼人，为什么要说假话呢？在一次发正念时，刚刚立掌，突然眼前出现两个历史名人，并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谁。我明白了，师父看我总是不悟，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才用这种方式点悟自己，什么事都有它的根源。我不再抱怨，冷静下来，认真地向内找，长期依赖同修已成习惯，遇事就求人，不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还有强烈的面子心，在这个层次待的时间太长了。师父安排这件事是让我提高的，我怎么能不去执着，反而添加执着呢？我这样不是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吗？我要清理自身空间场范围内的这些败物，今后遇事要找自己，修的就是自己，不要再看别人怎么做，万事都有根源，踏踏实实地修自己，铭记师父的教诲。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